学校从在这里开始，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了。事实上，靠着我们的现状、我们的立场，是不行的状况。可是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的计划。抓住神的计划、应许，这神也给我们这样的应允。现在，我们在这样的应允下面开始。感谢的是，别人没办法模仿的这样的做工。我们体验了这样的神的做工，所以说真的非常的感谢。接下来，这个建筑物有点旧破旧，就是说需要修理。首先呢，一边利用面积很大，那边日本语学校，我们也可以呼召这个多民族在那里一起做神学校。还有呢，有一个音乐学校，一个长老，他买了这个神学校，然后在那里建立这个音乐学科。那个长老说，我们虽然有学校，可是却没有建筑物。然后作为神学校里面的音乐学科。三月呢，这个长老有跟我见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日程。三月见面之后，学生大概就是五十六个人，他们就是这个管弦乐团，然后他也想念神学校，或许会跟我们的学校相提携。那么这些学生们呢，他们也能够进学校。也或许也能进这个神学校，那么我们的学校呢就会更加的，人数增加的更加的增加，现在正在为此而准备。各位，你们要持续的为此祷告，只有祷告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祷告。神照着我们的祷告，只能应允我们。所以说各位呢，三月十号，神学生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切信广牧师，他不是说大手术，是小手术，三月，本是周二来，结果现在变成是周三、周四来讲这个神学校的信息。所以说学生们，周三、周四，三月十一、十二号，各位你们要记住，他们这个老师是讲这两节的课，希望各位能够来听这个课。还有圣昌教会呢，他们牧会也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诗社嘛，他必须要搬家，经济上。也没有办法。那教会里面所用的麦克还有椅子，所有的东西呢，它都好像都都就是说不带走。那么就是我们要加500万给他们，各种各样的这个试射东西嘛，都需要花钱的。所以说他就是我们多花500万，然后他就这样子走离开。我们能够持续的用那些，真的也是个祝福。我们不知道那个牧师呢他是怎样的在开始，或许在家里，因为那个教会还有1亿多的负债，因为没有办法付这个钱，这些钱有可能会被禁卖，所以说才把这个建筑物让给我们。 当然我们也是正在寻找这个建筑物的期间，所以说神给我们这样的见面祝福，希望各位能够多为此祷告。今天的题目是现在持续的跟各位分享神的自豪，先知的这个福音运动。今天神的自豪，约西亚王的福音运动，想够跟各位分享。我们将会现在持续祷告的题目，在日本这里要建立300个地教会，要兴起3000门徒。日本的教团，现在教团的门都关门，神学校的门也关门，后代们他们不上神学校，所以说就会要关门的，在教会里面。教会里面的人都高龄化，就没有人继承。在这样子的状况下，我们要看到时代的问题，并不是看一个月、一年、一周的这样的信仰生活，而是神让各位来我们麻布芬教会，牧师的心跟美景要跟各位相一致。我们要看到未来，那么要看到我们需要准备什么，要为此而烦恼，否则跟别的教会没有什么两样。十几年之后也有可能这个教会的门要关门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没有建立后代，应许没有传达给后代，没有给福音没有把福音传达给后代，所以说宣教士老牧师们他们只能照顾到就是说没办法，只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圣徒，没办法看到未来。然后岁月过了之后，今天的结果，教会的门就要关门，因为没有后代，没有后代会成为这样子的教会，那么教会就没有力量。神学校那门都关了。昨天那个牧师他是保守派的他是保守派的，有千叶的这个神学大学，但是没有学生，现在也面临着要关门的危机，因为没有学生。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未来，我们教会虽然说是很小的教会，但是神透过我们的祷告要养育我们的后代，要救活日本的教团，要救活日本的教会，要救活日本这地，带着这样的力量去救活世界。所以说我与各位，我们一个人祷告是非常的重要。各位你们领悟福音，传达福音，成为这样的这个传道者是非常大的做工，希望各位能够带着这样的心去过信仰的生活。我总是跟各位说，并不是只是你们来教会献礼拜而结束，而是要把你的信仰传达给你们的后代。爱教会的这个心要能够传达给后代，爱福音这个心要传达给后代，要看到日本全地要兴起这样的福音运动，这是教会能够活下去的路，那这是也是能够救活日本的这个路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学校呢？ACS 学校也是如此。我总是这样的祷告，各位你们的儿女里面真的是 ACS 的我们的 学生们，我总是祷告不要拜偶像，不去神社，能够赞美神，仰望神，能够礼拜神，这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使命，特别是在日本这地，不是吗？特别是日本有小的时候，他们一到祭祀的时期，大家都扛着那个神轿嘛，日本的那个麻之力那个神轿，然后就是又一宿又一宿，他们 这个偶像的思想很绝妙的进到他们里面，所以说他们成长就是偶像拜偶像的思想他已经留在了里面，所以说我们给他传达福音他也没办法接受。在这样的国家，神建立了我们 ACS 给我们的后代，并不是只是英语，也并不是说要进大好的学校，而是不拜偶像，能够在神的面前愿神的话语去养育他们，让他们在里面成长，并且进大学之后大家都要进到这个东京神学校，大家都要进去，大家是阿妹吗？要学神学，要救活日本的各个地区，要能够救活各个地区。若没有这样的美景，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各位你们要持续的为后代祷告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首先建立神学校的理由是什么？我们透过教会的历史，以色列的历史，为什么需要神学校，这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做那个门徒运动，我们透过历史我们知道约瑟的时代，他17岁的时候，他作为埃及的奴隶到埃及，受了很多的苦了，在奴隶的生活当中，也被诬陷，也进监狱，发生各种事，并且约瑟呢，他之后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，成为宰相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，他救活了以色列百姓。救活了12个支派，在歌山地，在一个丰富饶的地，在那里开始生活，到这个里为止呢，挺好的。之后，这个约瑟死了之后，他说百姓们，然后就不认识神的。这约瑟死了之后。今天我与各位的这个时代，你们的儿女现在也来教会献礼拜，可是我们死了之后，那么后代们他们会怎样呢？他们到底领受了什么？什么东西成为他们的思想？什么东西刻印在他们的里面呢？什么东西扎根在他们的里面呢？你试着去思考，我们的儿女们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养育我们的儿女。无论怎样，在各位的家庭里，你要给你们的孩子，给你们的后代传达这个福音，要把这个应许传达给你们的后代，100%的要去传达。约瑟以来，出埃及记1:6-10里面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7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但是他们那个时候350年间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。约瑟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在歌山地非常富饶的地，他们接受这个埃及的 VIP 的这样子的待遇。大家都非常的羡慕他的这样的程度，可是这是成功吗？在埃及的歌山地过好的生活，并不是神的计划，也并不是神的旨意。以色列百姓要到迦南地，这是神的计划，也是神的旨意。可是因为过得好，因为后代过得好，所以但是这个应许没有传达，然后结果350年间是奴隶的生活，过着奴隶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一定要记住约书亚，还有约书亚， 他那个时候是也是第一代出埃及的，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。但是约书亚死了之后，是世纪二章八至十节，他说110岁就死了。这个约书亚十节里面，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之后就说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约书亚死了之后，他说后代们，后来也别的世代兴起，他们不知道耶和华。为什么不知道耶和华呀？因为应许没有被传达，福音没有给他们传达福音，没有给这个后代传达福音，所以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。流奶与蜜之地，把地分给12个支派，在那里享受了祝福。但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进到迦南地，在那里生活了，没有建立能够做世界福音化的这样的门徒。这个时候跟约瑟的时候一样，约书亚的时候也是，他们把这个应许传达给后代，没有把应许传达给后代，能够理解吗？大家有点反应，能够理解吗？我们应当过怎样的信仰生活？我们应该把什么传达给我们的儿女？各位，西西家王是什么样的王呢？29年间作为王统治的耶路撒冷的王，西西家王是再建国家的王，他也再建的信仰。可是西西家王他有西西家王以后，他的儿子是什么？是马拿西。马拿西他也成为王了。列王记下就统治了55年耶路撒冷，就是马拿西王。可是这个王是非常恶的王，完全是撒旦的手下，他的就敌对耶和华。他抓住父亲的应许去统治王就好了，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恶的王，并且拜偶像，并且杀了抓了那些相信神的人，发生各种各样的事。他的儿子亚门，也就是西西家王的孙子，他也成为王了，可是也是一个恶的王。他们为他给这个国家留下很大的业绩，可是呢，神的应许没有传达给后代，结果陷入世界里面，成为一个恶的王。简单的说，也是给后代传达应许失败了。各位马步平教会的我们的后代们，希望这个应许能够传达给我们的后代，应许真的要传达给后代，这是能够救回一个时代的做工，能够救回一个国家的做工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做工了。所以说各位，你们的儿女，你看你们的儿女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有不中立的时候，看到他的信仰的生活我讲了多少次了还是不听，我们没办法改变他们，但是因着各位的祷告，神来做工，因着你们的祷告，圣灵来做工。各位，你们的祷告 神必定会来做这个公事。所以说，唯有祷告能够改变一个人，能够改变你们的儿女。所以说，家长们要为了传达这个重要的应许，看着自己的儿女，然后为他们流泪祷告，是一切。愿你的话，愿你的说服能够说服他们吗？绝对不行。愿什么呢？让他改变呢？用祷告让他改变，要持续的为他祷告。各位有人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必定被会送到神的面前，神要差遣天使天君来做工。所以说，能够让人改变的唯有祷告，带着泪水熬祷告。我总是跟各位说，耶稣基督到各个他山的时候，许多的百姓看到耶稣背着十字架，一边跌倒一边流血，然后百姓们他们非常的这个在那边哭。结果耶稣回头说，妇人们，你们不要为我哭，你要为你们的后代哭。耶稣已经知道时代会怎样，他也知道我们的后代是何等的重要。你要为你们的后代哭，你要为你们的后代流泪祷告。家长的流泪的泪水的祷告，神来你会这个应允我们。所以说，儿女是我们的基业，他是我们的基业。我们这个胎是我们的基业。神要透过祷告，神要来做工。就像奥古斯丁一样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这样的门徒。奥古斯丁，大家都你们都懂吧？透过他，卡鲁邦加尔文、路德兴起的这样的宗教改革。今天我与各位，结果这个神旨，也就是说能够存留到我们这里。奥古斯丁他很聪明，数学很好，可是他却堕落了。非常的机灵，可是他却堕落了，陷入淫乱里面，人生完全腐败。这样的奥古斯丁，透过他的母亲的摩尼哥的这个祷告，透过这样子的神旨，建立了基督教，并且建立神学校，做兴起的这个宗教改革。因着奥古斯丁这样的门徒兴起的这样的做工，那么你若相信这是神的做工的话，那么我们也有盼望。透过我的祷告，神也会如此的做工，神也要在这个时代做工。我们要各位，你要带着这样信仰去祷告。你灰心太早了。各位，你们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看你们的儿女，你要看到神的做工来祷告。神必定会兴起这样的做工。所以说，在各位的心里我的儿女是后代，ACS 从幼稚部开始，还是从喝奶的这样的时代，然后到大学，那到当然他们要成为这个救活教学校的这个宣教士，然后到社会之后要成为能够改变社会的长业人，要成为这样的宣教士。能够把他差遣出去，老师们祷告，父母们要祷告，在教会大家要不断的祷告。只要能够兴起一个这样的门徒，希望这个门徒能够是你们的儿女。如果兴起这样的门徒的话，能够改变一个时代，在教育里面。并不是 他们英语讲得很流畅，学习 很好，然后这个科化学很好，那并不是全部，这个并不是，也并不是目的，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知道福音，能够敬畏神，能够爱神，能够知道教会是什么，要传达什么才能够救活这个时代。我们要建立这样子的哦，属你的顶峰才是重要的。所以说神，这也是神建立我们 ACS 学校的理由，也是建立神学校的理由，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。第二，信仰改革，那么最大的就是属灵的改革。约西亚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自己的父亲是亚门，他是这个世界优秀的人，但是他是敌对神的人。但是为什么会有约西亚这样的人出来呢？那是因为他的母亲的影响力。他的母亲叫约迪亚，约西亚王的母亲透过他的母亲，然后他抓住了应许，并且学习了信仰。约西亚王他最初做的就是再建圣殿，就是修理的圣殿，恢复的圣殿。各位，我与各位，重要的是要恢复教会，也就是要恢复你们自己本身。透过哪里？透过礼拜，透过祷告，透过神的话语来恢复。我们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应许，借着基督，属灵恢复，这是再建圣殿的做工，要恢复圣殿。谁说不漏掉一天，每天都要看神的话语，都要默想神的话语，抓住神的话语向神祷告。这是每天我们修复自己圣殿的这样的时间，每天都要这样的修复自己的这个圣殿。那么修复好圣殿之后，律法的书建筑圣殿，然后他发现了这个律法的书。律法书是什么？也就是摩西的五经，也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摩西五经。约西亚王，这个月节羔羊的血，当涂上羔羊的血的时候，从奴隶里面得解放。从咒诅灾殃里面得解放，从所有的黑暗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得解放。这是月节的血，基督的血，羔羊的血，他发现了这个正确的发现了念很多的圣经并不是说最重要，而是这个背景就是基督，唯有一个这个基督，我们称它为是福音。各位，你无论是献礼拜，牧师会讲很多的话，但是你能够领悟一点，你要知道说基督里面有一切， 你只要抓住基督，那么就行。只要有神的话语就行。你要找到这个答案，这是礼拜的成功。自己的圣殿得恢复，你只要抓住这个话语。那么摩基五经有五经有什么呢？他讲到了羔羊的血，讲到会幕，讲到圣殿，也讲到的牺牲祭、燔祭。但是这个主人就是基督。现在约西亚王，他看到这个找到了这个摩西的五经。以色列百姓因为失去了福音，所以说咒诅灾殃来到。当领悟的瞬间，约西亚王他撕裂王的这个衣服，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在神的面前悔改祷告。自己的父亲敌对神，然后不侍奉神，然后去拜偶像，因此而来到了各种各样的灾殃。可是约西亚王、耶利米先知带着要被焚烧的这样子的这个圣经，他看到了这个羔羊的血，所以说在神的面前悔改祷告。这是属灵的恢复，属灵的改革。列王记下二十二章，王看到律法书，然后我就撕裂自己的衣服。我们的先祖不听神的话，没有遵守这个律法书里面所讲的话。他说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发生，然后没有止息。看到百姓们拜偶像，虽说神降下灾殃，因此而这个降下咒诅跟灾殃，这个王他领悟了，那就是约西亚王。王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，然后造武器，要发动战争。21世纪了。国家越来越发展，要更加的丰富就好了。可是呢，他们互相的竞争，让经济瓦解，百姓痛苦，王现在都这样子。这跟我无关的话吗？不是的。最终各位的生活都会变得越痛苦。现在伊朗跟美国现在也发生战争呢，然后出来的这个打击是什么呢？就是gasoline 现在都要涨价了，那个石油都要涨价了。当然我的汽车是那个充电的，各位你们开车必须都要加油嘛。可是现在都高腾了，就是说涨价了。这个涨的话，别的东西也跟着一起涨，最终这个影响都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各位你们试着思考，现在世界的王他们兴起这样子的灾殃，这个国家兴起什么的王才能够救活这个国家呢？透过神的话语，让所有的百姓和平，要兴起这样子的王。那只有能知道这个福音的王。所以说这个时代，各位你们的后代，你 在你们的后代里面能要兴起这样子的王，就像约西亚王一样，要真的要持定应许祷告，在祷告当中你就能够看到你的儿女的这个你的状态，然后你看到这个状态之后，不要去指责他，而是要为这个他的部分而祷告。你为什么学习不好呀？他并不是想学的不好啊，环境是这样的环境 ，DNA 是这样的 DNA 是吧？这样孩子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不是也不行吗？所以说，你看到的时候，你不要指责，不要把它指出来，而是要在神的面前祷告。神给我们的智慧，并不是这个世界所赐的，神是要带着神所赐的智慧。就说你有神的智慧，你如越有认识神的知识的话，那么能够胜过世界的知识的，就是属灵的知识，神的知识，大家都得到神的知识，那么这个知识，神的知识就会临到我们的儿女。你为此祷告，所以说幼小的时候像提摩太一样，幼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亲近圣经，亲近神，亲近神的话语。可是现在的孩子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华丽了，太羡慕了，看起来并且很好，很羡慕，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，然后就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该玩玩，该玩的玩，该打游戏打游戏，什么都没有准备自己的实力，然后也想成为世界那么华丽的。用我的话来讲，这是属灵的问题，不应当是这样的时间，这是属灵的问题。可是父母们也没办法去接触这些，即使讲的也没办法成为他的帮助。方法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唯有向神祷告，也神也给你们智慧，也给你们的儿女智慧，神所赐的智慧，就像要能够像约西亚王一样，这样的有这样的人物兴起，希望各位能够为此多祷告。亚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这个先知他向着这个时代说，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并不是因为没有饼而饥饿。现在这食物非常的丰富，可是却没有属灵的饼，所以说是干渴的，是饥馑。所以说带着世界的知识，各位你没办法得到答案，你没有人生的答案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耶稣基督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能活着。各位，我与各位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后代，并且要把他们怀抱在心里祷告，持续的为他们祷告。列王记下二十三章，王直接向百姓们，也就约西亚王向着百姓怎么做了呢？王领悟的福音非常非常的激动，然后打开这个书卷，然后给他们读了圣经，给百姓们读了这个圣经。在哪里还有这样子的王呢？他因着福音得到了答案，他知道了世界为什么灭亡，为什么会有灾殃。他 把这个律法书展开，律法书在百姓的面前给他们念了这个书，非常了不起的王，要有这样子的后代兴起，要有这样的后代兴起。23章24节里面，他说成就祭司在耶和华殿里所行律法书上所写的话，让他们除去所有的偶像神像。在日本这地，相信在日本也会兴起这样的做工，要有这样的后代兴起，让所有的百姓坐在在所有的百姓面前，让他们所有的百姓听神的话语。日本所有的人都除去偶像，丢掉偶像，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神，要有这样的日子领导日本，真的会是了不得的话语。这是养育后代，这是我们活着的理由，生活的理由，应当要有这样的日子领导。23章25节，在约西亚以前，就是要像约西亚王一样，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。他说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这样子，有在约西亚王之前没有这样子的王，也之后也没有这样的王，也就是兴起了空前绝后的做工，是吧？各位，空前绝后的做工，还有一个得到这个空前绝后的，就是约书亚，他们跟亚摩利军队这个战争的时候，结果神降冰雹，是说被冰雹打死的比被刀剑杀死的更多。这个时候的做工也是空前绝后的做工，是吧？约西亚王也是如此。就是说约西亚王也是空前绝后的王，之前没有这样的王，之后也没有这样的王。所以说养育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使命。你们不要把这样子不是形式的也并不是很表面的这样的交给儿女的，不是表面的这样的信仰，真的要在神的面前，要在神的面前 ，Kolarudeo， 就是在神的面前。我要成为这样的后代，我要成为一个时代像约西亚王一样被神使用的这样子。从我的教会，从主日，从我们的学校，从中高部，从大学部、青年部。大家都要带着这样的心起，成为这样子的事工者。那么日本的800万的偶像都要被倒塌，都要被崩塌。所以说神不仅只是建立我们麻布芬教会，也并不是只是学校，神也建立了神学校，神给我们正式的应允，让我们正式的去救活日本，带着这样的期待，希望各位能够得胜。最后的第三大点，要兴起福音的恢复运动。约西亚王他发现了圣经，刚刚讲的羔羊的血，逾越节的核心，他找到了这个核心。逾越节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被切断了呢？就是士师记的时候，士师记一章。300年间，他说这个应许被切断了。300年间，他们没有守这个逾越节，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王，也就没有恢复逾越节，不断的战争，你圣殿也被焚烧焚毁，但是 因着约西亚王一个人神再建的圣殿，并且发现了这个那个律法书，并且在所有的百姓面前读这个律法书，让所有的百姓丢掉偶像，丢掉那个回归神。今天我与各位也是如此，我所拥有的这个福音看起来没有力量，不是的，能够救活这个生命的就是逾越节的血，这是福音。能够切断所有的咒诅灾殃的唯有逾越节羔羊的血，属灵暴露出来的您的问题后果结果的苦痛，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就是逾越节羔羊的血完汤凝固的，也就是凝固的福音了。今天我与各位，我们个人要凝固福音，并且把这个福音传达给我们的后代，奉主的名祝福各位。我们先来祷告。神的感谢你，今天透过一部礼拜的信息，神的治好约西亚王的福音运动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感谢神。神啊，这个时代约西亚王般的这样的门徒能够从我们的后代，从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这样的王，求求您来祝福这个未来，能够兴起这样的王，能够做圣殿的再建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